春天是憧憬美好事物的温暖季节。某一个夏日，你终于遇见了心仪的他。而当秋天来到，也意味着蜕变和成熟。幸好度过了冬季，你变得更加坚强安定。欢迎收听心安理得，我是安安老师。从今天开始，我会陪你走过春夏秋冬。2017，让我们做一个刚柔并济的女人。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心安理得》，我是安安老师。这一周呢，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人际沟通。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说到了。不知道要如何拒绝别人，不知道要怎么向人说不，我们该怎么处理？那么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在人际沟通当中，当两个人意见相左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些误区。我们可能卡在某一些特定的沟通形态当中，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从误区当中跳脱出来。然后日积月累，慢慢的我们就好像被定义成某一种人，比如说你就是一种特别会去讨好别人的人，总是站在一个我低你高的位置去跟别人沟通，又或者是相反的，你站在一个我高你低的位置，这个表现是指责对方做的事情，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去，然后久而久之你的朋友也就变少了。所以任何一种沟通误区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来谈一谈，我们怎么样辨认出一些特定的人际沟通的误区，然后我们要从这些误区当中跳脱出来。欢迎进入今天的讨论。讲到这个人际关系的误区呢，我们这边就要先把一些误区来分类，大概可以分成四个大类，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类这个沟通形态的人啊。那我当然说这些沟通形态都是我们说的一种误区的形态，这个分类方法呢是从家庭治疗大师 Satir 啊，他所观察到的。他发现当这个我们跟身旁的人沟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落入一些特定的形态，导致这个沟通是没有办法流畅走下去的，导致两个人的关系可能会变质。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有哪四类这个误区。第一类呢叫做 blaming， 翻成中文就是一种指责的沟通形态。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两个人要共同完成一个工作，比如说煮饭，这个先生太太一起下厨，然后呢这个菜煮焦了，这时候可能先生就会说，都是你害的，你刚刚应该提醒我这个火要关小一点，那太太可能就会觉得很委屈啊，明明就是先生的错，怎么反而把错都推到我头上来。这个先生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指责的沟通类型。其实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其实这个先生他可能是非常害怕失败的，那他会觉得这个有错如果是我来承担的话，那代表我个人的价值会降低，所以呢我不愿意做这件事情，我内在自然而然就会把这个东西推到别人身上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这个失败的这个单子下来的时候，他的箭头是往外的，就是往外去攻击别人，以减轻他内在的这一种罪疚感或者是恐惧感，这是第一种我们说的指责型的。那么第二种人际沟通的误区呢叫做 placating，翻成中文叫做讨好型，相反的，如果今天你跟另外一个人一起做一些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可能搞砸了，对方他如果是一个指责型的，那你是告诉他说这件事情是我们两个应该一起承担，还是处处去讨好他呢？ 如果我们回到刚刚的例子，这个太太就说，对，都是我的错，对不起，那她就是一个讨好型的人了。其实在这个中国的社会里面，安安老师发现有很多女性，她们都是站在一个讨好者的位置，所以安安老师也常常接到很多听众朋友的私信来问我说，我总是在讨好别人，其实我很不开心的，该怎么办？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有一部分的这个文化因素。首先，我们中国是讲求和谐性的一个社会，我们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所以大家都希望维持事情的和平，不希望有任何的冲突产生。还有，中国在传统文化上面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这个女性被教导是要这个谦让，妥协，柔软才是美德，所以久而久之就影响到中国女性在沟通上面的一个态度，她会偏向于比较讨好对方的类型。但其实这也是一个沟通误区，因为你可能让对方开心了，但是你自己是很不愉快的，而且你会发现越讨好对方，你的自我价值感越低，然后呢，对方也会觉得你的价值越低，所以越来越处在这个不平等的状态。那么这就是第二种沟通误区，我们说讨好型。那么还有第三种，这个英文叫做 super reasonable， 翻成中文就是超级理智型。这个超级理智型呢，通常你可以看到的表现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人他在跟你吵架的时候，他好像完全没有情绪的，在你面前的好像不是一个有血有泪的人，而是一个机器人，他是非常理智，然后非常冷漠，在处理事情的。比如说可能有这个大太太发现原来老公有包养小三，然后这个证据确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也不哭也不闹，非常的冷静，就是跟律师在谈怎么样离婚，财产怎么样分配，好像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只是一个事件要去处理，而在他身上看不到什么情绪，这种人其实是一种超理智的类型。或者是说，当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的亲人离世了，他在处理这个亲人后事的时候，是非常理智的，好像没有什么情绪，他只是在做这件事情而已，但是呢，当别人想要去安慰他，想要去跟他谈一谈感受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很抗拒的，也很拒绝去谈论这个部分，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超理智型呢？其实是因为他们想要让自己不要受到太多的伤害，所以先把自己隔离在那个情绪外面，以至于说你会感觉他好像没有情绪。其实他不是没有情绪，而是因为他怕这个情绪来到，他承受不了，他太痛苦，所以采用一种防卫机制，把自己跟情绪隔离开来。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健康的表现，因为基本上你已经阻断了你跟别人的连接，这个特别是情感上面的连接，你也阻断了自己跟自己真实情感的连接，所以这个沟通只会变成是一些事情上面的目标上的沟通，而在情感上面你与自己与别人是没有交流的，这个是第三个沟通误区，我们说超理智型。那么最后一种沟通误区呢，叫做 irrelevant， 翻成中文就是一种事不关己型。其实我们在很多中国的男性身上可以看到这个类型，比如说你跟他说什么，他都是好像左耳进右耳出，没有听到一样，或者是你跟他说我们来沟通一下，他就一直在看电视看报纸，或者是说啊，改天再说吧，这些都是一种比较逃避型的沟通，他不想要去进入这个沟通的场域当中，那么所以就用一种好像不关我的事，事不关己的态度，来回应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是因为他不知道在沟通当中他会站在什么样子的角色， 或者是说在以前的沟通经验当中他有遭受到很不好的经验，所以他会觉得再沟通下去对我来讲是越沟通越扣分的，所以不如不要沟通，我就逃走就好了。安安老师有时候会收到一些男性听众，他们跟我求助说老婆一直找我沟通我就一直逃啊，但是好像他就一直抓着我不放。那你问他说为什么你不跟老婆沟通呢，他会说因为老婆总是在闹，无理取闹，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所以我干脆就逃跑或者是装没事。他们就是很典型的这种 irrelevant 事不关己型，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检视一下你有没有落入这四种误区当中，我相信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一讲，有错没关系，我们改就是了。如果我们落入了这些误区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子可以从这个误区当中脱身，进而发展出非常好的这个人际互动的关系呢？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我们只要把握一句口诀就好了，非常简单的，那就是觉察自己，关爱自己，同理他人，尊重他人。首先我们先讲这个觉察自己然后要关爱自己的部分，其实我们会很快的落入误区里面，大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觉察到我们内心的恐惧，我们都是很单纯的只把刺激跟结果从以往的经验当中连起来，却忽略了中间的过程。比如说可能对于一个为什么要指责别人的人，他得到的刺激是工作出错了，然后呢结果是被骂，所以他把两个一连起来，他就是觉得那我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去就好了，他完全没有去体察到原来我内心现在存有的是一种恐惧感。或者是我们说讨好也是一样，这个刺激是错误发生了，然后这个结果是对方不开心，那我这样两个一连起来，我只知道说那我赶快我来承担好了，不管这个到底谁对谁错，反正我来担，那对方可能就可以开心了，但是他忽略了我在讨好别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反应，是不是因为我内在很害怕失去对方，失去别人的对我的一种肯定，所以我采用一种低姿态。自我察觉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你可能习惯走一条路，这条路上有坑坑洞洞，然后你总是会掉进去，然后要再爬出来继续走。但是如果你自我觉察的话，你愿意看着你的脚步快要到那个坑洞前面了，你察觉到了，你就可以绕过它不要掉进去，所以我们要先提高我们自我觉察的能力。当你发现别人跟你沟通这个刺激一来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就做出反应，马上就想到结果，而是你要考量一下我现在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我是不是要跟以前一样走这条坑坑洞洞的路继续掉进这个沟通的误区，还是我愿意选择一个跟以往不同的方式来跟对方沟通，这是第一点，自我觉察。那么当你可以做到自我觉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进入下一个步骤，那就是关爱自己，其实就是好好的要去爱自己。一切的沟通误区其实都来自于最深层的我们内在的一个恐惧感，这个恐惧感可能是因为怕失败所以你成为一个指责型的人，或者是因为你害怕不受重视被抛弃所以你成为一个讨好型的人，或者是你害怕面对自己真实的感受所以你成为一个超理智的人，或者是因为你害怕不知道要怎么样跟对方沟通，怕越沟通越糟糕所以你成为了一个事不关己的人。你可以看到都是因为内在的恐惧，而真正能够解决恐惧的是爱，所以我们要用爱来融化这个恐惧感。那这个爱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去爱我们自己，我们要把这个内在的恐惧在爱里面当中慢慢的溶解掉， 因此，当你自我觉察到我内在有某一些种类的恐惧，导致于我进入了某一种沟通的误区的时候，你这时候就要用爱来填补它。比如说，害怕失败，真的是因为失败你的自我价值就会降低吗？其实不是的，因为你的自我价值一直都在那里，不因为你做什么事成功或失败而有所影响这就是一个爱自己的表现，你可以肯定你的自我价值。或者是你不敢去经历你的这种难过的感受，你可以告诉自己，没有关系，我会在旁边陪着自己，我愿意去试试看，去体会一下这种难过的感受，然后在这个难过的感受当中给予自己很多的支持跟鼓励或者是讨好型的也是一样，我愿意看到我内在真正的需求我是需要被爱的，但是也许这个需要被爱不用透过一个讨好别人的方式，因为这是不健康的，而是可以透过一个自重自爱的方式，因为你先自爱了，所以别人会来爱你。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二句这个关爱自己。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同理和尊重他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除了技巧型的也是一个态度的转变可能对于一些这个事不关己型的沟通者来说，他不想要跟对方沟通，是因为觉得越沟通越糟糕。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用这种同理跟尊重他人的态度你会发现，当你先同理对方的时候，对方的这个盔甲可能就卸下来了，你就比较容易去跟他进行沟通。特别是对于一些人觉得说好像另外一半常常无理取闹所以我不想沟通的这些人，你们知道吗？一个人为什么会无理取闹，是因为他的情绪一直没有被看见，他的情绪一直没有被同理，所以呢他就会最后耍出这个极端手段，就是开始你会觉得他没事找事乱闹一通，但其实是因为他在原本的这个情况当中一直没有被看见。就像一个孩子，他跟你说我要吃糖，你不理他他拽着你的裤子说我要吃糖，你还是不理他，他最后就会坐在地上撒泼狂哭让你一定要注意到他，所以你开始会觉得他无理取闹那我们要防范于未然，我们要提前预备，所以你要先懂得去同理别人的情绪。你可以告诉他，我知道你很生气，我知道你很难过，我知道你很想要这个东西我都理解。这时候呢他就会软化下来，然后你才可以跟他说道理。你可以告诉他，你是很尊重他的需要的但是现在因为一些原因，以至于这个需要可能没有办法立即被满足，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些其他的选择，等到行有余力的时候我们再来满足这样子的需要。这样子的沟通就是有效率的，是有沟也有通，而不是只有沟没有通的。当我们可以自重自爱察觉自己的需要，关怀自己的需要，同时也同理跟尊重他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两方的需求都拿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我们是平等的来做这个人际互动，而不是像指责型我高你低，或是讨好型我低你高，或者是超理智型我就不跟你有任何情绪上情感上的互动，还是无关型我直接逃跑就算了这些都不是沟通。真正的沟通是把自己和对方的需求都弄清楚，都看见了，都尊重了以后，再一起讨论出一个解决方案的。所以要沟通顺畅，我们要懂得觉察自己，关爱自己，同理他人，尊重他人。如果你可以掌握这个秘诀的话，相信你在沟通上面一定可以顺顺畅畅。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有问题想问安安老师的，欢迎你们到每周二晚上8:30新安里德的直播现场来提问。我们下次见咯，拜拜。